请掀开经本第131面啊，131面第五行啊，第五行当中看起啊，当中啊，故论云，三途百长寿，前后变聪根，此把民难者已不堪受教，说难入佛法中，故名为之难。这个一首偈啊，就是重复前面所讲的八难。那么偈子当中啊，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八种啊，为什么叫难啊？说得很明白。三途就是地狱恶鬼出生，百了就是百俱泸州，长就是长寿天啊，长寿就是长寿天。前后啊，就是佛前佛后。变就是世智变聪，这个根呢，就是根缺啊，前面讲的朦胧阴哑啊，这是根有欠缺。那么这个八种啊叫难啊，为什么叫难呢？底下就说清楚了啊，以不堪受教啊，就是接受佛的教育啊，它有障碍。三途太苦了啊，我们常讲是贫贱学道难呐，他三餐饭都吃不饱了，他哪有时间他学佛呢？啊，三途太苦，不容易接受佛法。虽然这个三途里面呢，也有佛菩萨化身啊，这个地狱里面我们就晓得地藏菩萨了，是幽冥教主。但是诸位要晓得，三途众生比我们这个世间众生要难教的多了啊，所以说他是啊遭难了。这个出生也是如此啊，出生愚痴啊，佛的这些道理给我们人讲，我们都很难领悟，那畜生就更困难啊。这种情形都能够想得到的。这个百俱泸州啊，跟这个长寿天这两个地方没有佛法啊，长寿天里头没有佛法。百俱泸州啊，人的福报很大，这个福报大了啊，经上也常说富贵学道难啊，他很自在很舒服，他不愿意来修行啊，你叫他来念佛，他认为这个很苦啊，他不愿意来。所以这个也是很难接受啊佛的教化。那么生在佛前，或者生在佛灭度之后啊，生在佛出世之前，这个世间没有佛法，想学也学不到啊。这个世之变聪啊， 以为聪明，也有相当的辩才，这是叫我们世间一些聪明才智之人，这个也是接受佛法的障碍。根缺呢，他有疑问，如果他是哑巴，他问不出来，他耳朵聋了，他听不进去，所以这些这个修学都有困难。所以总而言之啊，这一类是难入佛法中，所以称之为八难。我们再看下面的文，又准教中有摧八难法，这个教就是佛法当中，八难是佛通常说的，但是也有例外，虽然是有这些难呢，还是可以学佛，还是一样能成就，那么底下呢就举了，这也是经上讲的四种方法。令法正愿不多比众，设有四轮能摧八难。诸位要知道，前面讲的这个八种因缘呢，八种相当之多，很容易遇到的。不要看到我们这一生，不错嘛，好像都没有吧，这是很幸运的，很幸运。如果我们这一生修学要不如法了，可能在来生后生呢，就会堕到八难里面去了。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佛在经上常常将佛比作良医，把佛法了比作良药良医良药。这个众生呢是病人，这病人遇到良医良药了，这有救了。可是医生治病，第一个要治什么病呢？要治那个要命的病，这个是最严重的。这个病要不治，这人看到就要死了。所以先治要命的病，其他的小毛病那是不会送命的，慢慢再治。所以这个治病有先后次第。我们想想，我们现在自己这个一身的毛病，哪一种病是要命的病呢？如果要不知道，一昧的还迷惑下去，我们这一生虽然学佛，决定不能往生。这一步不能往生给诸位说，三途八难呢是一定有份的，无法避免的。当然修学净宗 最重要的信愿行三资粮，这个大家都知道，都晓得啊，人人也修学，可是究竟呢几个人往生呢？具足三资粮还不能往生，那原因在哪里呢？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念佛的人太多了，往生的人太少了，那个病根呢，就是自私自利呀，放不下，这个是病根。有一点点放不下，就去不了啊。我们看到念佛往生真正有好瑞相的人家，确实身心世界一点都没有挂碍，真放下了，这样的人才去得成啊！啊，一百个修，一百个往生；一千个修，一千个往生。啊，所以这个世间呢，名闻利养，决定不能有一丝毫的牵挂。今天下午我有两个老朋友来看我，谈话当中啊，我觉得这些人连这个信心呢都丧失尽了啊！当然他们其中有一个不是学佛的啊，感觉到我们中国人啊，好像在全世界是最落后的一个民族，最没有前途的一些人，是这样的吗？啊，我跟他分析。他们看只看到眼前这个现象啊，没有看看我们过去的历史啊。两百年前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两百年前是清朝、康熙、乾隆的年代，是世界上第一强国。啊，他怀疑我们中国的文化，啊，怀疑我们自己的道统，是不是有了错误？这些原因呢，统统是不读书之过啊！啊，我今天给他说，我在民国42年的时候，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方先生那个时候勉励我读《周礼》。周礼是13经里面的一种，他跟我提了好多次，啊，说周礼好，啊，可是啊，我始终都没去看。 他说周礼是古今中外最好的一部宪法，如果周朝后来的子孙还依照这一部法典去做，方先生说周朝不会亡国，千年万世不会亡国。才晓得这一部法典做得好啊！啊，谁做的？周公做的。周公是圣人呢，孔老夫子最佩服的周公。那么由此可知，是不遵守不照做，国家才衰才会灭啊。所以汉朝建立了政权之后啊，前汉是刘邦啊，那么特别尊重孔孟的学术啊，以孔孟作为我们中国教育的主流啊，从此而后一直到清，我们的教育政策没有改变过，差不多将近2000年教育政策没有改变。那么这2000年当中，如果诸位细细读历史，仔细的去观察，能够把孔老夫子、孟子那些教训呢，做到个3-4成，不要做的很多，啊，做到3-4成，天下太平，国家强盛。啊，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边呢，是阳奉阴违。啊，不去做啊，这个世间就乱世，就有灾变。由此可知，不是中国文化传统不好啊，是我们后世的子孙呢，对于这个道统啊，理解的不够。啊，为什么理解不够呢？这就是教育上啊，没有能够尽到责任。啊，还有大乘佛法啊，从后汉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可以说儒跟佛的时候，这两种教育是并行的。入佛之道心就是太平盛世，入佛之道衰啊，就天下大乱。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啊。那么由此可知，不是我们的典籍这个制度道统不好啊，真好啊！啊，不但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可以解决世界的问题。因为这些学术教训没有国际的，没有界限的。圣人的教诲超越了时空，当然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界限。我们要想救国家救自己，从哪里救起呢？要在佛法上啊，要在固有的伦理道德上下功夫，认真去学习，去把它发扬光大啊！佛经里面常讲为人演说啊，这是我们的责任的啊。儒跟佛都是主张啊，舍己为人，大公无私啊， 啊，儒佛这个教学基础通通建立在孝道上，都是主张把孝敬扩大到孝敬一切众生啊，人能够有这种胸襟，有这种志向，这个世界哪有不太平的道理呢？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病根就是自私自利啊，人与人往来不是道义啊，是利害呀！啊，与我有利的就跟他交往，没有利的那就是陌生人啊，亲朋好友也是陌生人啊，这个社会就可悲了。我们佛弟子，佛是人天师范，佛弟子应当要学佛，应当要给不学佛的众生做一个榜样。这些人真，我们不真。他们愿意争呢，我们愿意舍。真正的利益很快就看到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要学的，要从这个地方下手。要把自己的名闻利养真正能够舍弃那个信愿行才会得力了这个名利有了一样，这三思量都不得力都没有用处充其量阿赖耶里面呢种一点善根而已这个地方经上给我们讲修这四种法，这四种法也是如此都要用真诚的心来修用清净心来修那么这底下就是说若有四轮能摧拔难第一愿生中国轮轮是代表圆满的意思是个比喻愿生中国这个地方讲的中国这个经上讲的中国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常讲的中国不是指我们中国佛经里面所讲的中国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佛陀教育非常普及的这个地区就叫中国也可以说是文化水准很高的这个地区比起那个没有文化落后的地区叫边地这个中国跟边地是这么分法的那么讲文化水准还不行都要讲有佛教才行佛教教育非常兴盛非常普及的这个地区称为中国那么因为你有机会能够闻到佛法很容易达到佛法 能摧无呢？但如法持戒，用心求生中国，若得生疑，即便超却地狱魔鬼畜生本周九无相天也。这个五种难你不受了，你生在中国。那么这生在中国呢，这个地方啊，教给我们一个方法，修学的方法，叫如法持戒。啊，这个戒是德行的。啊，持戒特别加个如法。啊，有很多人持戒持得很严，但是怎么样呢？并不如法。啊，那个戒将来只能够得人天福报。啊，如果得不到人身呢？三途也有福报，啊，就是鬼里面当鬼王，啊，当土地公，啊，城隍爷，这个都是鬼里头有福报的，去做这些去了。叫如法这两个字很重要，法是什么呢？佛陀的教法，你要懂得佛的意思。啊，要依教奉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啊，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人自己持戒持得很好，啊，戒心持得很好，但是心不清净，不平等，莫有慈悲。诸位想想，他这个戒果报在哪里呢？这就是不如法的持戒。啊，所以他的戒持得再好，达不到持戒的目的。持戒的目的是因戒生定啊，他能得定啊，啊，他戒持得很好，他得不到定啊，没有定，当然就没有智慧了啊，因定开慧啊，他智慧也不开啊，单单是戒持得很严，没有用的啊，充其量人天福报。何况人生呢，还是不容易得到。啊，心不清净，见到不持戒的人，他心生傲慢，哎，觉得什么？我比他高，他不如我，生功高我慢的心。啊，这个功高我慢是烦恼啊。啊，他是生戒持戒而生烦恼，这个不是糟糕了？人家持戒生定生慧，他持戒生烦恼。啊，看这个也不如意，看那个也不顺眼，是这就是生烦恼。心不清净，心不平等。啊，心有高下就不平等。啊，这个是这样。不如法了，啊，如法的持戒，经上讲的很多，啊，不但佛在经上讲，连六祖大师在坛经上都讲得很明白，啊，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他人过啊，你看六祖的心多清净。那清净心怎么修的呢？不见他人过，心就清净了嘛。这你见他人过，就是自己不清净。啊，见这个世间一切人事有高下，就是自己不平等。 不是境上有高下了，不是境上不清净啊，是自己的心里头啊不清净有高下了。所以要知道学佛没有别的，就是修心呐、啊。在境界里头修清净心。戒是一种手段。利用这个手段来达到自己清净平等。那么这个样子决定得生中国。第二呢，这是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啊。第二愿，知善有能，若得逢善之时，即蒙教导，听闻正法，即是催学，发前发后难也。说上至诸佛，下及凡夫，解佛法者，与我有疑，总名善友。善友就是善知识，善知识就是我们中国人俗称的老师。你看孔老夫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孔老夫子说的华严经上讲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把孔老夫子那句话详详细细的说明白了三人行哪三个人呢？当然有自己一个，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一个善人，一个恶人，这叫三个人整个世间就只有三个人，一个善人，一个恶人嘛再一个自己嘛，叫三个人这三个人呢，除自己了，那两个都是我的老师善人，我要跟他学善法。那个不善之人，我见到的时候反省我有没有不善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那个不善的人也是我的老师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头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这五十三参里头有善人也有恶人有好几个是恶人那么善财童子去参访呢，全是他的善知识那么由此可知，学佛能不能成就，在谁呀？在自己呀，在你会不会学你说我遇不到善知识，没那个事情，善知识到处都是。从早到晚你所接触到的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用心关键呢在这个地方见到善人善法我们肯不肯学习有没有爱慕之心见到恶人恶法我们不要去责备那些人与法为什么呢心要以平等清净心对待见到这个境界马上要反省反省我有没有这些过失这个就会学了这个是这样的学法这个人就叫做善财善财是修学佛法的一个代表人谁是善财会用这种心 来学习的，这个人就叫做善财。啊，善财在文殊菩萨那里所学的本事就是这一套。啊，所以他一生成佛，善财肉身成佛啊，他一生成就的，没有到第二生的。啊，在佛的一切经里面讲一生，从初发心到圆成佛道，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一个人。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经里面呢，啊，只说出这么一个人，啊，从初发心到证无上菩提。啊，你看他是怎么学成的？啊，秘诀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善财对外面境界呢是一视同仁，完全平等。啊，对于善人、恶人、善法、恶法，一律平等看待，所以他的心清净，啊，他的心平等。啊，一切善与恶，他不是不知道，如果不知道，那就变成白痴了。那哪里叫智慧呢？他知道，他不是不知道，所以知道他又不起心，又不动念。功夫在此地啊，知道之后啊，他能够爱慕，能够反省啊，善的他爱慕，反不善的他反省，所以成就自己的无上菩提。这功夫这个用法了啊，所以这就叫善友了，没有一个不是善友。啊，一切众生通通是善友，啊，就善友教导啊，啊，听闻正法，这个你要会听啊，要会看啊，要会接受啊，啊，不一定一定教的你来，我教你不一定，啊，你在街上看到的、听到的，那都是。你要有善财这套本事了，啊，你每一天呢接受无量无边诸佛菩萨在那里教导你啊，你还会不成就吗？所以你所得到的统统是正法啊。那么这些善友上至诸佛，下济凡夫，啊，解佛法者与我有疑。这个解佛法者就是这个话叫双关语啊。最重要的是自己，哎，你自己要懂得，要理解，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桩事情。对自己是没有利益的，通通有利益啊，所以全是善友啊。不但这一切人，这个事是善友，连无也是善友啊。你看华严里面所讲的，这是桌子善知识，板凳善知识啊，蜡台善知识，香炉善知识，没有一样不是善知识啊。这个说法实在讲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六尘说法啊，我们六根所接触的通通的说法，西方极乐世界六尘说法，我们这个世界难道就没有六尘说法吗？我们这个世界六尘不如西方极乐世界六尘吗？一样的，那个地方人聪明啊，六尘说法他觉悟啊，我们这个地方人迷惑颠倒，六尘说法不懂啊，他不能体会呀。 这些地方我们应当特别去留意啊，所以这个善友非常重要啊。第三呢，能发正愿论，萃取世之变从难，为若于三宝中起身信要，常发正愿，世世相许，即能萃取世之变从难也。正语正是鉴别，不是写。这个世间人呢，往往啊观念错误了啊。他在这个世间，你要问问他这个世间什么事情最大呢，他一定想到一时这个事情最大了，每天要过日子，要穿衣吃饭的。那么换一句话，什么最要紧呢？这钱财最要紧啊。这个就好像这人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的，是为钱财而来的吧。啊，是为穿衣吃饭而来的吗？出世间圣人没有这个说法啊，所以实在讲啊，你看印光大师一生啊，我们在文钞里面可以看到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相信因果，信因果，这是大圣人教化一切众生的第一法门。啊，我们如果真正相信因果了，啊，你就像袁了凡，袁了凡相信命运了，你问他为什么活着，他绝不是为钱财活着的。他也不会为穿衣吃饭活着的，为什么呢？他晓得钱财穿衣吃饭呢，这个事情太简单了，命里头有嘛，那命里面有的丢也丢不掉嘛，这一赢一输莫非前定嘛，啊，命里头没有的，你挖尽心思你也得不到啊。所以今天这个社会会变成畸形，这个发展原因上呢，不知道因果报应啊，大家就投机取巧去了啊。所以外国人看我们台湾呢，看我们台湾这个前途并不乐观啊。甚现在经济是相当可观的啊，盛极一时啊，但是要知道啊，盛极就衰了，没有永远盛的，盛极一定要衰 啊。为什么会盛呢？这四十年来，我们台湾同胞每一个人勤奋的工作，是这么样生起来的。